爱我们的主，再次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主，在这个主餐在这个领圣餐的主日里面，主，我们再次来思想，主，你自己为我们的罪，主，你死在十字架上面，主，从创世开始，主，你就为我们预备这样的救恩，主，我们感谢你。主，原来我们是不配的，主，就因着你自己的宝血将我们洗净，重新赎回，主，叫我们今天能回到你面前。主，当我们今天再次要来看历代志跟列王记的时候，主，再次盼望你自己的灵感动我们，真的是借着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叫我们再次思考你自己对我们的恩典是这样的大。主，叫你也叫我们看到，真的是主，你是配得敬拜，主，你也是值得我们敬畏的。叫我们这服侍你的人，主，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主，我们常常来到你面前审查我们自己的罪过。主，我们为这段时间，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看过两次列王记跟历代志上下，我们今天就先来看我们教材里面，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经过这两次我们记得多少。好，在我们教材的第21页，不知道大家看得到看不到投影片，就是教材里面的第一个问题历代志上下跟那个列王记这边问的是说，这两本历史书第一个就是列王记是以怎样的眼光来看历史。记得我们上次有提过，不知道记不记得先知 OK。 那第二个答案呢，就是历代志上下记事哈，好，没有错，帮我们把它弄开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谈到所罗门，就是为什么就是在南北国之所以分裂的一个近因。这边谈到说，所罗门他在位的时候花很多年做很多建设，他以几年的时间建筑圣殿？7年 OK。 那以几年的时间建筑皇宫？3年。好，第三题问的就是所罗门其中一个很大的代笔，就是他娶了很多的妻妾，接着他为王的罗波安他的母亲叫拿玛他是哪里人？亚门人，没有错。好，那南北国分裂以后的北国的第一个王耶罗波安，他率领几个支派叛变，那么他在哪两个地方立了金牛犊？但跟伯特利 OK。 第五题有一点 tricky 北国以色列分裂又共经历了几个王朝？9个王朝，对不对？你们今天有讲义，你们可以看一下。我记得上一次跟大家讲说，那个讲义上面有一个箭号，这个豆表示有朝代的更换，大家可以算一下是不是9个。那有几位君王？北19个哈，我们看看答案是写几个？20个。为什么是20个？因为北朝有一个时期是两个王一直治理以色列 OK， 所以是20个。好接下来第6题，亚哈王所娶的王后叫什么名字？耶洗别他带给南国最大，就是因为他敬拜什么神跟什么神？巴利跟什么？亚瑟拉 OK。 好，第7题，先知以色列预言北国会遇灾荒3年半之久，这是对假神什么的挑战？巴利是西顿人的什么神？风暴跟农作之神，对不对？所以就有旱，所以是旱灾3年 OK。 他得胜后的软弱是因为他过于怎样？自信，对，自信太大。然后还有可以猜了，自爱 OK。 好，第8题是问到神对以利亚的回答有2方面，这是在以利亚后来很灰心的时候， 他要他高谁跟谁做王？哈薛做什么王？亚兰王。他高什么？耶户做什么王？以色列王。 OK， 后来谁杀了亚哈后以及耶洗别？耶户。 OK，好，那这是第一个。那我们再看下另外一个 transparency。 还有一题，是不是还有一题？第九题，先知以利亚被称为怎样的先知？烈火。这跟他在烈火中被火车火马 接上去，还有他的性情有关。 OK， 好，大家对刚才讨论过了有没有疑问？没有，我们来看看列王记下第二个。好，第一题，这个可能比较难。先知以利亚隐退之后，与撒摩一样专心做栽培后进的工作。以利沙是以利亚所高。那在以利亚升天之前，以利沙跟以利亚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求那感动你的加倍的感动我。”那在圣经上，以利沙共行了几次神迹？这就比较难，要去算14次。OK。第二题是这个就上一次我们在提到整个南国中间有一段黑暗的时期的原因，就是犹大王约沙法他跟亚哈结亲，他将亚哈的女儿娶为媳妇。什么？他女儿是什么？就是那个篡位的。我们看看刚刚看分在各位的手上有今天的有昨天的有上一次的讲义有没有？在南朝其中有一段是被篡位的，是谁？看一下今天你如果有讲义，再看看你的讲义里面犹大王里面唯一比较特殊的亚他利亚。 OK， 然后在第四个题目这边提到约阿斯，他小时候是耶和耶大所保护在于圣殿中，所以免于他的祖母亚他利亚的迫害。但是在他年纪大的时候，晚年却因为耶和耶大的儿子谁？撒加利亚给他劝告，那因为不听劝告，打死了他。第五题，第五题。就是谈到先知对整个南北国的影响，这边谈到在乌西亚、约坦跟西西加，先知有谈到两个。今天我们的主日崇拜就谈到一个以赛亚，另外一个弥迦，有人说是弥迦，这边答案是以西结，我记得。可是当我们看到我们前面的那个南北国王朝里面，在这段时间还有一个弥迦，对，以西结，还有以赛亚，还有应该还有一个以西结，我们在我们的参考资料里面没有。这边的答案是对，是弥迦，对不起，看错了。好，第六题，以色列灭国之后，因为亚述王的迁移政策，所以在北国这边产生了一个新约时代，我们常称呼的什么人？撒玛利亚。OK， 最后一题，犹大国灭于巴比伦之手，其中有几次被掳？三次被掳。那第一次是在西元前就是主前606年，先知谁有在里面？但以理。 OK， 那第二次呢？以西结。 OK， 好，那我们就今天把这有关以列王的，对，我们做一个复习到这边。那我们来谈一谈我记得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话说，如果你如果用铜做的镜子来看自己，你就知道你的衣服有没有穿着端正。那你用人来做借镜的话，你可以知道你做事情的得失。如果你从历史来做借镜的话，你就会知道一个王朝的兴替。 那在我们前几次，我们已经看过把列王纪跟历代志南北朝的几个王我们都看过。我们来看看几个，就是说在列王纪里面所记载几个令这些国王失败的原因。我们曾经看过，几乎在北国就是没有一个国王是带领的百姓归向神，他们就是或多或少都因为带领百姓祭拜偶像，使百姓陷于罪中。那我们今天来看的，就主要是以从南国方面，就是犹大国来看几个就是说列王纪里面几个让这些国王失败的原因。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家庭教育方面。我们在前一次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有三个孩子都是死于非命，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三个？长子暗嫩，还有亚沙龙，那还有一个就是跟所罗门亚多尼亚。 OK， 那其实我们在整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处都从他们的行为中，我们都看到这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跟他们的家庭教育有关。那我这边只引用一个经典，就是在列王纪上第一章的第六节，他谈到就是说大卫王怎么对待亚多尼亚，就是这位在三个里面最后非命的。他说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也就是说他父亲从来没有在干涉他，让他生活过得很忧郁。这是看到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南北朝就是犹大国分裂之后的第一个国王罗伯安。我们知道，我们刚才也复习了，罗伯安的母亲是亚扪人，所以罗伯安在他当继王之后，他是祭拜偶像。那这些事情也记载在列王纪十四章的21节到31节，有很详细的记载。那这是谈到另外一个谈到跟母亲教育有关的是南国的亚哈谢王。在亚哈谢王在历代志下22章第3节，他这样记载，他说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我们知道那时候亚哈家就是北国的以色列王，他们祭拜偶像那亚哈谢这边记载说是因为受到他母亲影响，因为他母亲是亚哈的女儿。 OK， 那第二点我看到就是说从列王纪里面看到，就是说这些王失败另外原因是跟婚姻有关系。那我们首先看到就是所罗门王。 OK， 我们说南北国之所以会分裂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所罗门娶了很多的妻妾。那他娶的这些妻妾很多又是从外邦来的。那事实上在列王纪上11章他这样记载，就是说所罗门娶了法老王之女之外，他又娶了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与东女子、西顿女子，还有赫人女子。所以他的晚年他就随从他这些妻妾去敬拜其他的其他的神明。这也是造成南北国分裂的一个主要原因。然后我们刚才也看到，就是说在南王亚沙哈王约沙法王的时候，他因为跟亚哈王年轻娶的替他的儿子娶的媳妇，因此造成南国有一段的黑暗时期，他们开始祭拜偶像。那第三个原因，列王纪里面上下里面看到，就是说这些国王另外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骄傲。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乌西亚王。我们看到乌西亚王虽然说他在位有52年，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晚年他长大麻风，他没有执政。那他长大麻风的原因就记载在历代志下26章的17节到21节，他说明了这件事情。他说，他因为骄傲浅夺祭司的圣旨，然后要在圣殿里面献香， 我们知道圣殿里面的服事在从摩西神借着摩西给他定在申命记利未记里面定的这些规定之后，在圣殿里面献香的只有祭司。那我们也记得在前一些的主日里面，我们当我们在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扫罗也犯了同样的罪，就是因为他没有耐心等候所以他自己也私自献祭。所以当乌西亚王做完这件事以后，就受到神的惩罚，砸大麻风。那第四点我要谈到，就是说在从列王记里面看到，就是说君王失败的原因是不听劝告。这边不听劝告有不听先知的，有不听祭司的。那我这边有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犹大亚沙王。OK， 我们上一次有提到，就是在亚沙王时期，那个以色列王巴沙入侵，但是呢，亚沙王他没有跟神求问，他反而求助于亚兰王来对付以色列王巴沙的入侵，所以呢，神就差遣了先知哈拿尼跟他责备，可是呢，亚沙王不听，反而把那个哈拿尼囚在监狱里面，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像我们刚才在复习的时候提过，就是约阿斯。约阿斯年轻的时候受到祭司耶和耶大的帮助，也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圣经上记载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可是呢，他晚年因为听信巴利顾问的话，让百姓侍奉佛像。那当时的耶和耶大的儿子就是祭司给他劝告，但不听劝告，所以他就杀死了耶和耶大的儿子。这个件事情记载在历代志下24章的25节。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乌西亚王。当乌西亚王要擅自献香的时候，当时的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去劝阻他，但是乌西亚王没有听。这是谈到不听劝告的一方面。第五项，最后一项，是表面上的服从。一个例子就是犹大王亚玛谢。那这件事情记载在历代志下25章。列王记跟历代志这样记载亚玛谢，他说虽然行耶和华眼中为圣的事，但是他心不专程。OK， 圣经上记载他心不专程，所以他在跟以东人打仗之后，他战胜以东人之后，他把希尔就是以东的神带回家里面去，而且他为他立庙，在这个希尔的神面前叩拜烧香，所以在他的下场是他的有人背叛他，后来他被杀于拉吉。相对于表面顺从，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历代是下30章，就是在西西家的时候，我们上次有提过，西西家的时候等于说在四世以来就是说他第一次就是呼吁所有的以色列人来守逾越节，但是呢那时候因为有些人他没有遵守一些礼仪，但是在圣经上记载说，因为这些人他诚心要守着逾越节，虽然他们忽略了雨，所以西西家当圣家跟神祷告的时候，神就赦免了这些人。这在历代志下30章的15节到21节，这让我们想到在我们常常看到圣经里面特别是在上一次我们看到扫罗王的时候，我们常听到，我们看到圣经上有一个这样一句话，他说听命胜于献祭。好，这是在我们看到列王记里面几个失败的原因，我再把它重复一遍。一个是家庭教育的失败，一个是婚姻，一个是王的一个个人的骄傲，一个是不听劝告，那最后一个是心不专程，表面上的服事。OK， 在这四卷历史书里面，除了记载历史之外，在历代志上面特别用 九章的篇幅在介绍家谱，并且呢也介绍了利未人在君王时期的一个新的职务。我们知道利未人当初在旷野的时候，就负责抬帐幕跟搬那个帐幕里面使用的各样献祭的器具。那到了君王时期，现在开始已经变成了固定下来了，那么就开始有新的职务。这些事情有记载在历代志上第23章。那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那个利未人服事的年纪。在民数记第四章里面记载，在民数记第四章第三节里面记载，就是说利未人服事的年纪是从30岁到50岁的成年人。 OK， 那在历代志这边，从大卫开始，他年纪改为从20岁开始，就是利未人的服事。那我们刚才提到说，这时候因为已经变成有一个君王，所以他们已经有一个类似一个首都，就是立，就已经有一个固定再下来，所以他们不再抬帐幕和中间其中所使用的一切器具，他们的就有一些新的职务。那利未人新的职务就是服侍亚伦的子孙。那亚伦子孙也是利未人，他亚伦子孙的特别就是他们是祭司，是永远承接祭司的职分。然后就是服侍祭司在耶和华的殿和院子，并其中办事。那新的职务也包括要管理在圣殿里面的陈设品跟各样的器具，还有他们也有诗班的职分，也就是在每日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然后并且在安息日、月朔及各样的节期按人数把燔祭献给神。然后同样利未人还有看守会幕跟圣所，还有就是并神吩咐祭司所办理的一些事。那在历代志上里面还提到就是说我们上一次也提到说，在这里面特别在强调就是说以色列人的族谱里面特别强调祭司。那这边也提到，就是说当时第一次归回的时候，就是当我们上一次看到在主前586年以色列被巴比伦灭亡之后，他们第一次归回，后来他们归回的时候，第一次归回的有一般的老百姓，还有祭司，还有利未人，还有尼提林人。那尼提林人就是在圣殿里面服衙役的特别提到这些人，还有这些人所以当我们在看族谱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看到他们之所以会很详细的记载这些族谱，是在圣经里面一载记载服侍圣殿的一定是利未人跟祭司，就是亚伦的子孙。好，当我们谈完所有君王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在这段时间的一些先知。好，我们首先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我们看到有补充资料，在23页这边，我们就来看。我们先来看在犹大国服事的先知。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示玛雅。OK， 示玛雅他写有罗波安王的史记。那么示玛雅的一些事迹有记载在列王记上12章的23到24节。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当南北国分裂的时候，本来罗波安要率领犹大跟便雅悯要跟北国征战，那这时候示玛雅劝阻罗波安兴兵攻打以色列。那第二件事情记载有关于示玛雅的服事，是在历代志下12章第5到第7节有记载说， 神差遣罗伯安差遣示玛雅跟罗伯安宣誓，之所以在罗伯安在当犹大王时候埃及的入侵，乃是因为犹太王离弃神。那我们再回过头看，在北国服事的先知，就是第一个就是亚西亚，亚西亚是示罗人。那他的事迹记载，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列王记上十一章里面29-30里面记载，他用行动的方式，对罗伯安说预言，说将来整个南北国要分裂，然后罗伯安耶罗伯安要成为南国的第一个王。他是将他所穿的新的衣服撕成12片，然后对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10片，就预表的将来有10个支派要跟随耶罗波安成为以色列国。”在做这件事的同时，他不止预言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并且神借着亚西亚跟耶罗波安说了一些劝诫的话。这边提出来说，就是因为即便先知跟他说了这些话，但是耶罗波安仍然做了不当做的事情，以至于整个以色列从开始到结束，所有王都陷在犯罪里面。那时候亚西亚跟耶罗波安说明之所以今天会有南北国分裂，原因是因为所罗门王离弃神。他说所罗门王敬拜有西顿人的亚斯塔鲁，这是跟巴利是西顿人所敬拜的一个对象，还有摩押的神基莫，还有亚门人的神米勒公。他也并且说到，因为所罗门王往年没有遵从神的道，所以今天才所以才会有南北国分裂。然后当时他在30节他提到说，要耶罗波安能够遵守神的诫命，那么他就会像神跟大卫的祝福一样。可是他的结果是耶罗波安为了政治上的利益，他为了怕百姓到南边去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所以他在伯特利跟但设了两个金牛犊。所以在列王记上的14章里面提到，另外是亚西亚的服事，他就是他去就是在罗伯安他孩子生病的时候，他的妻子来问他的时候，他宣告了因为耶罗波安他本身他自己做了这样的事，所以他宣告了耶罗波安将来的下场。那这边再提到另外一个先知，是在圣经上没有记载，我就暂时称他为不知名的先知。那这位不知名的先知记载的事迹是在列王记上13章。这个先知是从犹太来的，他也是要去对耶罗波安，也就是北国帝王说劝诫，并因为那时候耶罗波安设了祭坛 ，OK， 所以他说劝诫，并且预言的将来就是300年后，南国的约西亚王要诞生，并且要毁坏伯特利的丘坛。那特别把这位先知提出来的用意，是因为在这位先知对耶罗波安说完这样的话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记载在列王记上13章10节-30节。这是怎样一件事情呢？这是在当时撒玛利亚一位老先知，他因为好意要留这位不明的先知下来，他跟他谎称说他有受神的交代，叫他留下来。那这位先知他没有去查明 ，OK， 所以他就听了这位老先知的话，结果后来丧命。那我想提出来是说，很多的时候，好像我们看到一件自己以为美的事，但是我们没有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时候，我觉得不管我们不管是服事的像牧师，或像我们本身是基督徒，我觉得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说这样分享的时候，实在是很小心，就是说神的话就是神的话。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把自己分开，不要像这位老先生后来他自己很自救， 他甚至要求他的子孙把他葬在这位跟这位先知葬在一起，来代表他对他的尊崇。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在代表他对他的尊崇。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在南朝的另外一个南国服事的一位先知，就是亚撒利亚。亚撒利亚服事的时间是在犹大王约撒亚撒年间。这件事情记载在历代志下15:1-7他做的事是勉励亚撒王。那时候以色列人入侵他，勉励亚撒王，就是说他跟亚撒王说以色列人的罪，难道勉励亚撒王要刚强？亚撒利亚的记载事迹并不多。另外我们要回过来看看耶户，他服侍的年间大概是在以色列王巴沙王时间。我们都知道我们看看讲义里面巴沙王是后来就是篡了耶罗波安的王朝，就是篡了拿达，然后成立一个新的王。可是呢，当他这个新的朝代建立之后，他并没有带离以色列人，他仍然让以色列人陷于拜牛犊的罪。所以在列王记上16:1-4的时候，神借着耶户就跟巴沙王宣告他的罪，还有他将来讲的下场。那在整个列王记上下跟历代上下记载的很长的两位先知，一个是以利亚跟以利沙，那这个我们等最后再来看。最后我们会来看在南国服事的另外一位先知，就是哈拿尼。OK， 这件事情是记载在历代志下16:1-10。他服事期间也是在犹大国亚撒王期间。我们知道，在亚撒期间早年的时候，亚撒很热心的除去国中的偶像。那在早年在犹大国也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古时大军曾经入侵。那神帮助犹大国打赢就是古时的大军。可是呢，在晚年的时候当以色列王巴沙入侵的时候，他就像我们刚才所复习，他并没有回想到他年轻的时候神怎么带领他打赢古时王，就他反而依靠亚兰王要来对付以色列。那在这时候哈拿尼奉神的命，就是去责备亚撒王这件事情。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个先知是耶户，在我们的参考资料里面没有那耶户呢，就在几个先知里面特别耶户是哈拿尼的孩子，就是整个继承他父亲成为先知。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发生记载在历代志下19:1-3，发生是在约沙法期间。我们知道约沙法在位的时候，虽然圣经上记载他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但是他一生所犯最大的过错就是他跟北王亚哈王甚至跟他结亲，以至于造成后来他的几个犹大王就受北王的影响，所以就行了拜偶像的罪。那在圣经上列代志下19所记载这件事，指的是约沙法王跟亚哈联军，他因为他跟联军应该是指的跟摩押征战这件事情。OK， 这记载在历代志下19:1-3。 那我们再来看在南国另外一个先知，就是亚哈西。那亚哈西的事迹是记载在历代志下20章。这个时间是在这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约沙法王的时候。OK， 那时候有联军要攻打犹大国。联军是摩押跟亚门及密武尼联军。OK， 这是发生在约沙法王年的时期。然后这件事情有一个特别，就是当神我们的神耶和华借着先知亚哈西跟约沙法王在宣告这样的一个救恩的时候，他这样跟他们讲一句话，他说你们要摆正站着。OK， 不是叫人摆正开打，摆正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在这一次就是跟整个摩押亚门跟米乌里联军的时候，整个犹大是不就是都不动了，是站着，是神为他们打了这次胜战。好，那其他在列王记跟历代志里面记载的先知，在南朝还有以利谢，还有一个女先知，唯一记载一个女先知富勒大。以利谢是记载在历代志下，这也是跟约沙法王有关的。他是预言约沙王跟亚哈谢王因为联军的关系因为这件事情的关系，他们后来会被杀，这是预言这样的事情。那女先知富勒大是在约西亚王，就是后来犹大王中兴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找到那个一卷律法书，然后他们就去找女先知富勒大。这件事情记载在历代志下34章这时候女先知就对约西亚差来的人说，宣示的神对犹大的审判。我们知道在这之前马拉西王行恶 ，OK， 所以那时候他宣告犹大王的审判，但是呢，他也同时宣示的神对约西亚的怜悯，因为约西亚谦卑当他看到律法书的时候的反应，所以神借的女先知富勒大就是对约西亚所差来的人宣示神对约西亚的怜悯。我们回过来看一看，在北国里面有两个就是说整个在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记载最长的两位先行的事迹，讲最长是以利亚跟以利沙。我们刚才谈到说以利亚先知有烈火的先知的称呼，那他服侍的时间刚好是在所谓北国最恶的一个王，就是亚哈王时期。那我们知道亚哈王时期的话，他敬拜各样异邦的神，那其中最多就是巴黎，并且亚哈王杀害先知。所以呢，那时候神界的以利亚宣布，就是说旱灾的事情。那后来在加密山上当以利亚面对的巴利的先知行了那样的神迹之后，亚哈王并没有就是悔改，甚至呢那个皇后耶洗别说他要杀以利亚，所以以利亚后来逃命到别示巴。那别示巴看地图，他已经是在南国的境内了。那我们刚才复习，就是说在当他在最软弱的时候，神要他给他一个使命，就是他要告哈薛跟那个跟耶户。那后来耶户是由以利沙的门徒来告。那在同时呢，那神也叫他告以利沙为他的继承。那在圣经上里面记载，就是说当以利亚跟以利沙在传承的时候，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我们知道圣经上记载以利沙是农夫，他是耕田的。当以利亚招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做了一件事情，不过大家没有注意到圣经上的记载，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把自己的牛杀了， 然后用耕牛的工具去烧去煮那个牛，就是他下定决心，因为原来他是农夫，所以耕牛这件事情就是农事，这只是他的谋生的本能，他等于放弃他原来的职业，他从此跟从以利亚。那我们刚才在想在复习的也看到，就是说当以利亚要被神接到天上的时候，以利沙对以利亚说，这句话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九章，这么说，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那我想我们刚才在看这一个题目的时候它有一些数字，但是呢我们回过来再来想说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指的不是说这种行神迹的数量，只不过刚好有一个在圣经上的记载，这项神迹刚好一个巧合，一个十四件，一个七件。OK， 比较明确，这句话应该指的是他希望能够有足够力量来继承以利亚的事业。至于双倍解经家的解释是说，因为在以色列的长子是继承双倍的家业。所以我们知道在那时候先知有一些门徒，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以利沙盼望能够成为继承以利亚，成为所有先知里面为首带领来从事这样的服事。所以这是在以利沙说这句话，愿感动你的神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一个的意义。好，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到我们就谈到这里。那我们在结束点，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的主，我们再一次，当我们看完历代志上下跟列王记上下的时候，主，我们看到你借你自己的仆人，常常把你自己的怜悯跟你的警戒跟你的劝告来教导你自己的百姓。主，当人心蒙着有的时候，主，这些话就不能够听见。主，我们盼望从历史上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主，我们学习，我们的耳朵是敞开的，我们的心也是柔软的，盼望你自己的话常常来激励我们，叫我们自己在看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格外的收获。就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叫我们常常能够蒙你的自己的祝福。主，我们也将一段时间，主，我们献上感谢，主，我们将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